可复制的领导力二，樊登的七堂管理课，作者樊登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。推荐序：做温暖和睿智的人，宁向东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。初识樊登是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，快有20年了。那时，他还在中央电视台工作，同时兼任《管理学家》杂志的执行主编。大家一起做嘉宾，评论企业和企业家，分享各自的观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对他有了一些了解。樊登给我的感觉是礼貌、客气，观点犀利。又过了一些年，知道他创办了樊登读书会，这个平台影响了数以千万的人。我们偶尔会在会议上碰面，我也参加过樊登读书会的节目。十几年过去了，我发现樊登的特质有所变化，礼貌变成了一种温暖，观点依然犀利，但是以一种更加睿智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某种意义上讲，樊登是自带领导特质的，温度是最有力量的物质，温暖形成了独特的魅力，而睿智则会给跟随者以明确的方向感，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。我一直以为这两点是领导力要素的核心，或者说是核心中的核心。人们都愿意和有温度的人成为朋友，更愿意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。大家也愿意跟随一位聪明人，一位有智慧的人走向不确定的未来。睿智的人看事情往往通透，这样就不会进退失据，不仅可以带领大家走向成功，还会让自己更有温度，也更有影响力。影响力恰恰是领导力的内核。在可复制的领导力中，樊登用一系列的原则和具体做法为温暖和睿智做了注脚。他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像他一样，培育出属于自己的温度和智慧，改变自己也帮助他人。在那本书里，他使用了最基本的叙述方式，像是手把手带徒弟。而在可复制的领导力二中，我们观察到了他的变化，就是用启发去赋能。真正的赋能可以让优秀的员工举一反三，用樊登的话说，就是自己长出来。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，2018年之后，中美贸易摩擦、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突如其来，不断撕裂着我们习惯了的社会经济形态，世界的样貌大大改变。同时，技术创新的速度前所未有，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底层逻辑。没有人能够明确地告诉我们未来的世界会怎样，但我相信人类文明的脚步一定会坚定向前。无论经历多少波折，当我们站在下一个高点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为自己的适应能力和进化能力感到自豪。领导力是人类适应能力和进化能力的重要部分，在变革时代它尤其关键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，也需要更多的睿智，既包括深刻的思想，也包括巧妙的行动。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领导者。樊登的新书描述了他预见到的变化，从正常世界到疯狂世界，从机械态组织到生物态组织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洞察。他也给出了打造生物态组织的5种基本思考方法：十倍好、反脆弱、低风险创业、放权与试错、让组织自己长出来。这5条洞见值得每一位读者认真思考。作为一名管理学领域的老兵，我见过的东西不能算少，但当我看到樊登的这5条概括时，还是眼前一亮。樊登讲的都是紧要的东西，也是趋势性的东西，我对此有着深深的共鸣。樊登所展示的思考力是一流的，作为朋友，我为他高兴。生物态组织是对未来组织的一种形象描述，我自己习惯称之为海葵型组织。不过，无论用什么词汇，在未来的不确定世界里，让基层组织更有活力和创造性，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，发挥力量，是我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。领导力大师沃伦·本尼斯曾经说，好的变革来自环境的温和提醒， 以及追求真理的策略。他说，有了充分的信任和协作，再加上知识，组织就会沿着民主的道路不断的进步。本尼斯在做大学校长的时候，每周三下午都会开放办公室给任何人，甚至是校外的人，让他们说出自己的问题、抱怨、意见和建议。但本尼斯也不想越俎代庖，插手该由系主任、教务长或者副校长决定的事情。他请这些人也来参加接待，同时由专人做现场记录，以便督促后续措施的落实。本尼斯每次都会在晚上八九点目送最后一个人离开办公室。无疑，这个过程向大家传递了温度，也凝聚了众人的智慧。本尼斯没有自夸过这些努力的结果，但他在评论韦尔奇时表达了对这种领导方式的喜爱。他说，韦尔奇领导通用电气公司的时间长达20年，人们不会记住他的战略天赋，人们会牢记的是他激励和调度大家的那种方式。正是这种方式让多条业务线上工作的无数人投身建设性的工作中，韦尔奇会因此而被记入人类的商业史中。本尼斯说，领导者的责任是播种、培养和营造气氛，这是一种农业模式。而另一位领导力前辈道格拉斯·麦格雷戈则把促进员工成长的技术概括为陪伴、播种、催化、示范、引导和收获。无疑，这些都要以温暖和睿智作为基础。最后，我想向读者提一个建议，因为这本新著不再是手把手的教授，而是希望带给读者更多的启发、思考和赋能，所以我建议大家用相互讨论的方式来阅读这本书。美国诗人朗费罗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，漫天阴雨不会只倾注到一个人的生活中，未来之事就是大家之事，而如何应对大家之事需要齐心协力。愿我们共同生长，面对未来，视为推荐序。